请诸位大德翻开《维摩诘所说经》经本第十一页、十一页。我们今天从十一页最后一行倒数第三个字“如是宝”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请看。经文十一页最后一行倒数第三个字，如是宝机菩萨随其执心则能发行，随其发行则得身心，随其身心则一条符，随一条符则如说行，随如说行则能回向，随其回向则有方便，随其方便则成就众生，随成就众生则佛土尽，随佛土尽则说法尽，随说法尽则智慧尽，随智慧尽则其心尽，随其心尽则一切功德尽。是故宝机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尽其心，随其心尽则佛土尽。我们继续前面佛陀为宝机长者子开示成就啊，菩萨成就建立庄严佛土的十七种修行法要啊，这是佛菩萨大慈大悲，把菩萨无量法门浓缩成这十七项功德，让我们一目了然知道该怎么用功，同时也让我们能够理解我们要怎么用功才能够生佛净土。所以这十七项里面，你只要有一项满分，不必到满分，及格以上，你就有将来因缘生佛净土。如果没有这个净缘，没有这十七种里面的任何一种的因缘，那依于佛起的缘起的真理，那是很难相应诸佛净土啊。而且这十七项里面啊，你不能说我每一样都有修，但是通通不及格，因为我内心贪嗔痴还是很重，那只是结你来一生生佛净土的因缘。所以啊，临专你专一啊，分数很高啊，不要说我都学了碰一下，可是通通不及格，而且差得很远，那就很困难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学习净土法门几十年以后还没有信心，我到底有没有希望能够生佛净土，没有信心。因为你在这个修行净缘这方面啊，净缘就要处理心，乃至于佛陀把它浓缩成这十七项里面，你没有一样专，好像你也好事也有做，但是呢你没有一样专，所以你没有办法伏烦恼，你的心理烦恼还是很重，妄想还是一大堆，所以就不能相应了。那上个星期我们已经把佛陀为宝机长者子开示这十七项菩萨建立佛国度的修行法要介绍完了，我们继续来说明啊，最后佛陀的结论：心净则佛土净啊！我们请看经文：如是宝机，菩萨随其执心，则能发行。你看第一项执心，在这十七项，我们再翻回，或者第十页经文第四行，第十页经文第四行。那宝机当知 执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不缠众生来生其国，这是要件啊，你看是要件啊。你看菩萨成佛的时候，这种不会这种谄媚巴结讨好势利眼啊，现实功利的这种人会生佛净土啊，会跟诸佛菩萨的净土感应的，这执心非常重要。你看在这十七项里面，执心是个修学菩萨道的基础，第一个关键，大家做到了没有？所以你看在这里佛特别举出来，如是啊，这十七项里面啊，如是宝机啊，你要了解啊，菩萨随其执心则能发心啊，重点在这个执心为起步啊，啊，你有执心才能够相应这里所说的如是宝机啊，如是，如是真如啊，是体啊，啊，事是它的作用啊，一个体一个用，体用啊，如是真如啊，真如随顺真如，那就是事，事就是真理啊，随顺真如法性显出来的作用就是真理，所以如是宝机前面加个如是，告诉你怎么能够去向如是，我们修行最后要证果也是如是啊，如就是我们实际理地不着一尘，真如本性就是我们生命的原貌啊。你证的这个不着一尘的真心，你处事待人皆无身口意，通通化为真理，所以如是多重要啊，这如是宝机啊。那什么什么这十七种里面什么最跟如是最相应啊，最接近，而且从这里修行是菩萨修行的根本，就是执心啊。所以执心哦，前面跟大家介绍过了，如果你要谈执心的真实意，那就是正念真如心。你看那个如是正念真如心，当然如果是真正的正念，是这一念心不着有无啊，为什么着了有偏了，着了无也偏了，所以有无有无皆不着啊，两边皆不着，中道也不着，两边都不着，那这样的心遇到了缘直接反射下来，直接流露出来，我们叫做自信和盘托出，就是执心。所以最圆满的说法，正念真如心就是这样，你的心不着有也不着空，两边不着，你着有你这念心起作用，受了有的影响，比如受了五欲六尘身见我执的影响，它一定偏了，你受了空的影响，你心里住了空的，受了空的影响，一定智慧不圆满，你受了中的影响，一定不能达到无上正等正觉啊，你顶多能够有个正觉啊，所以那个修空观、修假观、修中观，这全教菩萨都还没有达到正等正觉的位阶，最多是正觉以上，到达正等正觉的阶段，正等正觉以上，那就是要圆教初住、破根本无明，到了究竟圆满的妙觉是最高的无上正等正觉了。所以你看正念真如心，就是你这一念的心不着有、不着空，乃至中道也不存啊。但是呢，如果你能够不着有、不着空，这就相应于真理了，相应于啊，跟真理相应了，最少是有正知见，这样的心遇到了缘，它流露出来的妙用，那就是正确的，那就是执心的显用，那就是即体即用，即用即体啊。但如果你连中也不成，那就全盘正的即体大、即相大、即用大、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所以你看执心的圆满成就就是正真如啊，执心的圆满成就就是成佛做主，这执心多重要。所以你抓住了执心，从这条路起修，一定可以成佛的。 那直心正念真如心，那如果我达不到这个境界怎么办呢？你直心正念真如，那就先正念嘛，你抓住一个法要啊，比如你能够住心观境啊，你能够啊修五重为识，对不对？抓住这个法要一直这样修下去，那个都叫做正念啊，因为你抓住正念它就可以入直心。如果你是老实念佛接济佛号，一直这样死命的抓住这些佛号，由功夫成片，事一心理一心，你看他也可以到直心。所以用你的方法，你所修行的方法，努力的专心一致的用功，那也是直心的一种。所以菩萨一定要有他修行的法门，你再去行菩萨道，你看则能发行，你再去行六度，去行十善，去帮助众生。如果你抓住的方法都没有，他对不对？你只是去行善，去做好事，去放生，你怎么叫菩萨呢？因为你根本没有在修行嘛，你只是在行善而已啊。所以为什么很多慈济人，对不对啊？他真的他穿了一件慈济长袍是很光荣的，对不对？人家哎呦，你慈济人呢？哦，第一个代表你是慈济人，代表你捐过1000万以上，呵呵，对不对啊？对不对？所以呢，他是修了120年，哎呦，烦恼不能断了，怎么搞的？我修了20年，也捐了不少钱呢，到处去做好事情，乃至于到深山里面去帮那个孤独老人洗澡、洗衣服。我做这么多好事，怎么烦恼一大堆？因为他没有先用抓住正念真如，抓住他修行的方法，所以做善归做善，那是修福啊。所以菩萨的修行，第一个是那自心啊。那如果说是好，当然你如果抓住一个方法。啊，你抓住一个方法，紧紧的抓住，我说是紧紧的抓住这个方法，你当然可以执行了、啊，因为佛告诉你的方法是叫你成就无上菩提的方法，那你当然执行就包含在里面了。那如果你说，哎呀，我现在缘不成熟啊，我抓了就跑了，抓了就跑了，确实是有的人是这样子，所以能够紧紧抓住个法门修行的人。这个人业障很轻才能够做得到的啊！如果你啊业障还没有消除以前，你修什么法门修一修就懈怠了，修一修就退掉了，忘掉了啊，修不下去啊！又有时候修一修就觉得哎呀，修得好辛苦啊！啊，怎么障碍这么多，好辛苦啊！但是不想修了。那这样的另外一个层次的执行是什么？就是最基本的观的入手。心口一致，表里如一啊！啊，这是最基本的。所以，菩萨要修行，最基本的修学之心，就是要学习心口能够一致啊！你嘴巴讲的跟你的心里想的是一样啊，你的行为跟你的心里一样啊！不要嘴巴说一套，心里想的一套啊，做的又是一套。所以学佛的人，如果你有了经典的道理，你啊看很多经教说明，但是呢啊你心里有所起啊，在佛法里面啊能够很快的在有得到这个名利心啊，在佛法里面啊也可以也有你自己内心想的需求，而不是真正我学佛就是自己解脱烦恼，了生死出三界解脱烦恼，同时呢帮助众生解脱一切苦恼啊，那个因地心一定要很正确，绝对不能嘴巴讲了一套心里想了一套啊，打着学佛的外表，其实呢根本就不是那一回事。所以默学刚刚学佛的时候啊，那台中莲社几位老师就跟我讲，台中莲社的三信啊，三种信性质，三信啊，第一，不以佛法贪图名利啊，有的人修久而久了不知道，就迷失方向了。二，不以佛法同流合污啊，佛法有的。在哪这个佛教在做生意啊？啊，一下什么功德主，一下排位，一下什么东西 啊，很多还甚至于啊，我听说还有的人到印度去，啊，这我是听说的了哈、啊。到印度有一些修外道，他们印度他们死了以后，都会在红河沙，那、啊、在红河的旁边火化土辟，啊，那有一些修外道，他们也能够土辟的时候，火化的时候也会烧出很多舍利子。他们就把这些舍利子收集起来，弄成一袋一袋，卖给我们台湾过去的观光客。舍利子啊，对不对？哈，这个一袋多少钱？听说一袋台币不到500块，啊，然后回来以后，这一袋买回来是一袋，回来要算颗的，一颗3万块，我讲讲后谈，对不对？一颗多少钱？哦，跟你讲，这是哦什么佛舍利哦，什么罗汉舍利哦，什么的，啊。对不对？很多人哎，这真正的舍利还买得很高兴呢，啊，那所以印度，他的修外道也会烧出舍利哦，啊，那你看这个是，就同流合污啊，贪图名利啊，同流合污啊，人家怎样，我们就是要维持佛法的精神，不以佛法来图利啊，所以台中莲社的第二个性质，不以佛法。同流合污，第三个不以佛法受人利用，这很重要啊！啊，很多人会用假的佛教的名字利用你呀、啊，啊，你要都怎么发心啊，什么的？其实呢，是为他啊，有的是为了他的打他的名气，打他的名望，打他的知名度，打他的什么？但他都拿着佛法，拿着哎呦，你这是啊护持三宝啊佛法啊怎样？你要有智慧的判断。但是初学佛的人呢，啊。所以佛法不能太用感情，啊，真的，如果说是有一些弘法的人，他比较会用一点手段了、啊。你这初学的佛没有那种选择眼光，啊，真的会变得利用，这是真的。等到你醒过来的时候，那时候有的人会退转了、啊，心里会啊，佛法原来是这样，哈、啊，很失望，退转了、啊。所以台中莲社的名信三个：不以佛法贪图名利。不以佛法这个同流合污，不以佛法被人利用，默写就记得这三点。从基金会开创，我就谨记这三点啊，保持这样的精神。所以我这里在讲菩萨随起执心则能化现，所以不能啊，虽然是学佛，不能嘴巴讲一套，念心想一套，又去讲经啊，讲久了以后脾气啊，那就很麻烦了、哦、啊，你不讲偶尔听了以后啊，啊，我应该要警惕哦，会堕三恶道哦，会怎么样？会变到地狱，受无尽苦啊！但你天天讲到地狱受无尽苦，虽然叫他提醒自己会堕三恶道，那天不皮皮啊，顶没有提醒，谈话是顶没有提醒，皮皮啊啦，啊一皮天下无难事，忘掉了，这很严重，这非常严重啊！啊，所以我们在佛教久了。啊，虽然是我们说啊，我们这个学讲一者可以提醒自己，但是要顾忌的是，当你讲久了，反而疲掉了，那是很危险，很危险的、啊。所以这种因地心一定要正确。所以菩萨随起执心，则能化现。所以这个执心最根本的，就是你要表里如一，心口一致。所以你看。我把这样的次第跟大家说明清楚，最起码要执心心口一致啊！你看，你到基金会来，你就知道阮居士、朱一村朱居士，他们两位很执心，讲话很直，也不会拐弯抹角，直接跟你讲啊。朱居士比较客气，阮居士讲话比较冲一点，但他现在改了不少。很直心，他真的就是讲直心。从外面社会进的人，往往会觉得不太习惯，但他们习惯这种直心的方式。你看那个古代的禅师，哇，那个才真的直心，他说话真的很直，毫不客气，心里想的就直接跟你讲，这都很坦诚。但是我们在外面的人就会觉得好像不能接受，其实他们才是正确的。所以我以前跟大家说明过，我以前去参访一位禅师，人家都说他正量很高。我去参访他，问了他蛮久的啊，问了他就心里很欢喜，得到啊很多的法益，很欢喜。最后我就问他说是啊，这个师父啊，你有什么需要我们来帮忙的？ 最后他就跟我讲啊，我啊最需要你们帮忙，叫你们赶快离开，对不对？他很直心跟你讲，因为他被我们烦的实在太烦了，烦了两个多小时，对不对？哈，他说我最你们先你们最大的帮忙，就赶快离开。你看他心里想的就直接告诉你，很坦诚，这是第一步的修行要件啊，这是行菩萨道最基本的要件。我们做到多少？如果我们还是社会的习气，说一套做一套，那个你的六度万恨很难成就的，很难成就啊。所以我们底下就会讲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方便，到方便的时候就是有善巧方便了，那时候那是不思议的智慧了，我们就很难再说明了。所以菩萨啊，所以其执心则能够发行，发行的行菩萨道，真正的行菩萨行，行四舍华四无六心，四无量心，行六度万恨，真正可以发现。所以这是第一个出关，这是第一个。因为我们学习佛法都是内学啊，都是要内心光明，所以要正大光明，无私心无我心啊。那你天天歪歪曲曲的，你怎么无私无我？根本做不到。所以第一个一定是随其之心则能够发心了，你才可以真正行菩萨行，可以真正走入菩萨道，行六度万恨，才可以这样讲。你在这个没有执心以前，那都不叫六度万恨，你叫修福求福，顶多是这样的层次而已啊。然后呢，随其发行则得身心了、啊、那你真正有这样执心，然后你以执心这样去行四无量心四舍华六度万恨，这样去帮助众生哈，这个弘扬正法，扶持正法，你才得以身心呢、啊。这身心，你的道心才会真正的坚固，才会坚固。你那个道心坚固起来，你会对三宝，哈、哦，全权福音，一心只有养殖为佛陀，养殖为三宝，真的，这要训练出来的。我常常讲，这个我学的是心地法门。心地法门啊，这讲的是空性的，是空如来藏啊，即空即假即中，是讲空性的东西啊。所以我早期我都讲空啊空啊，对不对啊？我家人说哎，你要讲佛法不用讲了，我替你讲了，空啊空啊，对不对？对不对？我家人这样跟我讲，对不对？但你看我这么多年来的三十年来用功啊啊，我们就是学习啊，学习学菩萨行，我们顺境我们也感谢三宝，逆境我们也感谢三宝，学习逆来顺受，顺来忍受，将来学习。你看这么多年来，我是讲心地法门，我一直心的就是心地法门，讲的课程这都是讲空性的如来藏，空性的东西啊。但是最后我去深信三宝啊，我常常劝大家说，身心都信托给三宝，不是信念了，整个信托给他，给三宝，他怎么跟你安排你就接受他的安排。我相信我过去生是这样子，所以我今生也是三宝的安排。我相信我过去生大概修行说，我好了，三宝我就信托给你，你爱怎么安排我就在安排。我为什么敢这样讲呢？我以前我没有学佛以前，真的，这是信托啊，这信托，这不是说是你有多大的本事，没有信托。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也都常常跟大家讲，对不对？你信托三宝，你不用担心啊，因为所以你就不用请问我会不会去躲，我会不会怎样？反正我信托给三宝，我努力用执心，我努力护持佛法，我执心用执心啊，我信托给三宝，将来你要安排我怎样，我就听你的。啊、你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三宝是大慈大悲，他怎么会害你嘛？啊，只有人会欺骗三宝，三宝绝对不会来害我们，你想着知道吧？他大慈大悲，你信托给他是最最方便的一条路啊。所以以前我没有学佛以前，真的，我小时候在家里是我们家是很穷的，但是我来台北以后，我很努力就想赚钱，很努力啊， 有时候一个晚上没有睡觉就画七张图，一张可以拿200块，这样慢慢积点钱，然后做开始谈合建，这样事业做起来了。所以那么辛苦赚的钱，所以一面赚一面我要享乐，对不对？但是那个因为做这个房屋啊，压力很大呢，常常有这种经济的压力，还有一些风险的压力，还有啊临房纠纷的压力，还有这个政府机关的各种压力，还有客户的压力。所以我们每年我说自己啊，我都跑到国外去好好玩它两次这样。有一次我跟我们一个建筑师团体的啊团体，我们就出到美国去啊，我们那团那十几个人到美国去。我说白天导游带领我们去旅游，晚上我当导游，白天当导游，晚上我带导游去看那个什么夜总会的什么甘广秀的。那时候台湾还没有啊，美国很新啊，你看我60几年，就67年那个时候啊，美国那个时候甘广秀啊什么都已经很风行了 啊什么油鸭啦，那都是以后才传到台湾的，浑身跟人涂上油，我们还觉得油鸭是什么，总不会是用机油是什么东西的，很好奇，对不对？原来身上给你涂上油，对不对？油压按摩就是这样的。反正我带队啊，那啊去达斯维加去哪里我都带队。在我们那一团里面呢，就有一个老建筑师，很老很老，大我20几岁。这个人我常常讲呢，就郭给海，高西海，我们叫高先人。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他，我们只是同事而已。他以前是在公务局当科长的。啊，那下来，因为我在公局待过嘛，所以出来，大家好像比较亲切一点，所以他就很关心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们去美国这样玩，他很关心我，就看到说，哎呀，莫你这样你给我开钱了，怎么这么会花钱？啊、这个不要这么花了。这个时候，哎呀，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啰嗦？可是他要大我20几岁，对不对？啊，又当过科长的，这退休下来，我都不好意思说话啊。啊，最后他说：“哎呀，这又来跟我讲，哎呀，你怎么钱这样花？哎呀，你都是这个。”我说：“哎呀，既然出来玩了，对不对？哎，这出来玩了，欢欢喜喜的，对不对？回家再来赚嘛，对不对？出来就忘掉他，花个欢欢喜喜带来钱，把它花了酸酸喜，回去再来开始辛苦了，对不对？出来就是要把这个烦恼把它抛掉嘛，啊，那是67年那个时候啊，大概67年那左右那个时候啊，我根本还没有学佛啊，哎，他又来跟我啰嗦，啰嗦了半天，啊，最后他说，哎呀，这你那不能这样，我说，哎呀，出来玩那不何必这样，来我带你去玩啊，对不对？你对不对？你不会玩，我请你，你老会要靠别人探亲，我请你的，对不对？哎，最后他怎么跟我讲？他说，啊，你不能玩了、啊，这个钱不是你的，他这样跟我讲了。说这个钱不是我的，我心里觉得很好笑。我当港青也港掏的，对不对？这不是我的，难道是你的吗？我心里是这么想的。我说哎呀，不是我的是谁的？我赚得这么辛苦了。他跟我讲一句话，所以我们为什么变成我常常提到他，后来变成好朋友。他最后讲一句话，他说你书名在心，就这么一句话，你知道吗？我是经过很多年以后才学佛、啊，所以我说我一学佛就办道场。他就给我讲这句话，因为你书名在心，你知道吗？那所以我在想，有道理，我这样接起来有道理。为什么呢？我们都学的方法就是信托给三宝嘛，对不对？我们身心世界都托付给三宝嘛，对不对？所以我想想也不错，三宝给我安排的不错，先让我在世间混一混，哎，对不对？现在是在享受这个五欲六尘，然后我学我就全断掉，这些世间的这种五欲我都把它断掉了，对不对？我都断掉，先去这个。但是因为在世间的学习，我懂得很多世间的交际手法，世间的这些交际手法我都学到了，啊这怎么办事情，怎么交际应酬啊，怎么样，怎么比较圆融啊，我都学到了，这一招我都学到了。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也许我过去生也是花匠院，身心世界托付三宝，你怎么给我安排，我就顺这样去做。我们这样院三宝最后一定安排你成就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学了佛这么久了，就用这种方法。所以我不是常常在讲，所以我跟高先生两个变成好朋友， 常常我去他那里，他就说：“哎呀，发书来啊！哦，他我看到他啊，仙人呐、啊，我们就变成很好了，变成忘年之交。他已经往生了，已经往生了。他往生了啊，真的很可惜。或者说，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变成了一个很好的朋友。所以你们看，我常常在上课啊，啊，我都提到他，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你知道？所以我说，我到最后，我们真的是深信三宝啊。”对这个三宝具足信心了、啊，所以你真正具对三宝产生具足信心的时候，哎呀，你真的最幸福啊！你任何人都不可靠啊，钱不可靠。当你很有钱要死的时候，你看到你会多害怕？这么多的钱带不走，几百亿、几千亿带不走的时候，你多害怕，你知道吗？多恐惧，你知道吗？哈、啊，那你有多少珠宝、玛瑙、房地产、不动产，哇！要死的时候全部归于空，你看你多恐惧呢？你的亲人也帮不了你的忙，你还没有气还没有断，已经在大家觉得吵了，分财产了，这个分那个分那个啊，甚至在计划在哪里告了，你看你多恐怖啊！但是你心里有三宝，你多踏实，你知道吗？还没有死以前就感觉到非常的踏实啊！你们试试看就知道，已经觉得非常踏实，你到哪里都觉得无所谓，好像觉得一个很强的靠山在你的后面啊，真的就好像觉得一个很强大的靠山在你的后面。所以养之为佛陀啊，养之啊为三宝佛陀啊。所以我劝大家这个啊，把身心托付给三宝，信托法门，反正顺来啊感谢三宝，逆境来感谢三宝。所以我们在禅宗班里面有一个学员问我啊，说为什么这个佛陀在拈花示众的时候让迦叶尊者啊来作为他这个传法的对象，对不对？佛陀拈花，迦叶微笑啊，传了禅宗，为什么呢？啊，为什么不是须菩提啊，那舍利佛他们都是智慧第一啊，哈、啊，就解空第一啊，为什么不是他们，而是迦叶尊者？我说迦叶尊者是陀陀行，修陀陀。如果你有正法的心习，修陀陀，陀陀行，那个苦行能够增长你这个助缘，开悟明心见性的助缘很重要。你看这个视线多清楚，所以修陀陀行，你。再有正法的心习，心习正法，这个心地法门，这样心习很容易开悟，非常容易开悟。所以你看，慧思禅师，他把这种大圣止观这一切法要讲完了以后，他最后说一句话：只要你们这里面有十个人肯听我的修苦行、修陀陀行的，我留下来；如果没有，我该讲的都已经讲完了，我要走了。大家都不敢，偷偷行了，偷偷行比250条戒还要严呢，还要严呢。没有一个人肯，最后他就走了，他就这样一年走了，所以他自己就走了。所以那样走的时候啊，人家哭了，他又醒过来，人家才问他：“你到底什么境界啊？”啊，他才说：“我是这个六根清净位，那叫做相似寂，六根清净位，相似寂佛。”原教的相似寂佛啊，所以你看他要你开悟，他是禅师诶，一代禅师慧思禅师诶，啊，他的师父是慧文禅师诶，啊，他是一代禅师，他要不是说你们后要做禅要些什么，没有，他叫你要修苦行，苦行才能够入啊，苦行再加上有个正知见能够入。但是他是出家人，出家人当然有出家人的修苦行的方式啊，那是消业障啊，真的有办有这能力啊。我们居士你要怎么去修苦行，对不对？你没有办法，居士有居士的生活，居士的方式，有了家庭，有什么，有这种啊，有家庭的牵挂，有你的工作，有你的什么，但是你怎么在这环境里面修苦行？只有靠三宝给你安排，好，你在这里不管你富华红华家庭怎么你都兼顾，在这里面的各种的折磨，各种的啊，打击你都要如如不动，不取一向修苦行呢、啊，心里要熬得住，绝对不起嗔火，这样来用功， 能够开悟啊，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前面讲能够执心就能够发心，所以你发心这个身心，你的道心变成非常的坚固，一心向佛，你绝对没有其他的啦，一心向佛啊。我看这个祖师的公案，我看到了像慧可大师，你知道他慧可大师还没有学佛以前，他是精通儒家、道家、玄学这三个，他都非常的精通。他一接触佛法，整个一心倾向佛陀，一生就学习佛法了。所以我劝大家，真的就是一心向佛，不要再打闲岔，不要再转什么，一心向佛，绝对不会吃亏的，保证占尽了多少的便宜，直截了当，一条路子直截了当啊。所以啊，不要说学了几十年以后再来道心动摇，那是很遗憾很遗憾的，非常遗憾的，对不对？像我还没有学佛以前，我是什么教都信的，对不对？尤其道教啊，我就说过了，我考初中、考大学、考高中，我的母亲几乎在我们罗东那个乡下的庙都啊，每课一讲，没有考以前跑一圈，考上了又跑一圈，哇，对不对？啊，我家里供了以前啊，我妈妈在的时候，我家里供还有神像，还有是不是通通有，嗯，对不对？等到我妈妈往生以后，我就通通收起来，全部拜佛教的，一心向佛，一心归命佛陀，一心通通托付三宝，我托付三宝，我来生看佛陀要叫我派我做什么工作，我都很乐意承受，我都非常乐意，因为你跟让佛陀来安排你的修行的方法啊，把你的身心，把你的生命通通托付三宝，我跟你讲，占尽便宜的是我们啊！佛陀大慈大悲，他已经证得了宇宙啊，他对你根本不需要你什么，他无量百千万亿化身呐，世事无碍，他还需要你什么？他只有帮助你而已啊！他看的是全体身心内外世界，全体都是如来藏妙真如心呐、啊，没有内外中间呐、啊。全体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呢、啊，啊，意义就是一切，所以他发这个无缘大慈，同理大悲，而且广大的智慧啊，你托给他，啊，交给他，你当然占尽一切便宜啊，只是我们不行啊，啊，对不对？真正受点委屈，受点什么？没有信心，这个佛法真的是这样吗？发个愿，我从今天开始信托三宝。明天给你考个试，马上起疑，信心不坚固啊。但是如果你能够有个执心，则能发心，彻底发心，那就不一样了。则得身心，道心坚固，一心向道，绝对不会被世间的五欲六尘所动，绝对不会被他所动，不会现实功利，看到有什么好处就往那边跑，西归挖大饼，你绝对不会。一心坚固，同时呢，你会真正的乐集一切功德，乐修一切善法，会从你的真心这样去相应，所以执心排第一，然后执心哈、啊，所以我跟大家讲的，第一个你就要先做到表里如一，我们是修心人啊，当然跟世间人要不一样，完全跟世间人一样。那你谈什么修行？你只不过是多做点善事的世间人而已，根本谈不上修行嘛。所以这是起步啊，啊，执心才能够远离五欲六尘呐、啊。或者说你会被五欲六尘一动心，就摇了，就不执心。因为什么？你迷恋在外尘嘛，你没有办法行执心嘛。所以则得身心，随其身心，啊，则一条福。你能够有这样的道心坚固。一心向道，你看不被这世间所动，而且乐极一切功德啊，你能够广修一切佛法，乐极一切功德，则意调伏啊，你的心意才能够调伏啊，你才不动情事嘛，你才可以看到你的心事嘛。你看看我们现在，我不要烦恼啊，烦恼一直跑出来啊，我不要生气，碰到境界就生气，我不要什么天天出来啊。你一没有办法调伏了，一调伏个现象什么？你开始什么？白天的时候没有什么妄想，有了有妄想也很容易调伏。那如果 好一点的时候，境界好一点的时候，一天没有几个妄想，你自己知道嘛？这个修行你自己知道，这假不了的。你没有几个妄想，那偶尔受点外面境界的啊，这种比较担忧的事情，也许妄想又多一点。但是呢，你只要扶得住，不要趁啊，不要起趁，不要起这个贪嗔痴，不要有这一些。你还是一生一心养子三宝，他很快就过了，很快就过了，又没多久，又一心很清净，没有什么烦恼，心里没有什么事情。虽然有事，把它记一记，就不会再去想它了。啊，这里的意调伏的现象啊，如果意不能调伏，烦恼生出来，想不想烦恼，啊，烦恼一大堆啊，不想生气，受不了，还是要生气啊，还是埋怨，控制不了，换句话来说，控制不了情绪啊，那个。严重的情形啊，就像那个美国那个看电影还拿个机关枪，买不到票，把十几个人都扫射掉了。你问他怎么样，他也讲不出所以然。不能控制情绪嘛，就这么简单嘛。所以啊，我们要真的要懂得情绪管控啊，怎么做？佛就告诉我们啊，直心则能发心，随其发心则得身心，随其身心则意调伏啊。你就不会感情用事，一条虎，你求生净土，你就安心了。为什么？你到那里一条虎，我不会起贪嗔痴，我不会起财色名食睡的这个妄想，我一条虎被我调伏住了。你想想看，如果你到了阿弥陀佛旁边，阿弥陀佛啊，旁边的菩萨，旁边的同修道友，大家都有宿命通，都有他心通，对不对？那是个透明的世界，你不能调伏你的意念啊，妄想一起来，里面都是黑漆桶。你看你在那里多尴尬，一起妄念，众目大家所有的眼睛全部看到你身上，你怎么了？对不对？你到时候你看无地自容，不知道藏到哪里去。那个时候你就不怕，到这里一条舞你都 OK 啦。你到那里扶住啊，我虽然有时候会想坏的，但是我让你不要想，暂时让你不要想，对不对？等到通通想好了，你再去想吧。一条舞啊，那个随一条舞则如说行呐。啊，一条虎意念条虎住了，对不对？啊，他不会生烦恼了，不会生烦恼。换句话来说，啊，我们都是因为有对于这五欲六尘的攀缘、取舍、患得患失，所以啊，你的意念不能条虎啊，都被这个五欲六尘带着转呐、啊，啊，所以你看，啊，人家那个道信大师14岁，他心里只想要明心见性啊，解脱烦恼。他14岁啊，他就会问侦探大师，请示给我解脱法门啊。侦探大师说，谁缠你？他说没人缠。那没人缠还求什么解脱，对不对？而我们天天被他缠，从来没有想要求解脱，只是想更多一点的钱财，对不对啊？可是你钱再多，你还是烦恼一大堆。为什么啊？不嫌多嘛。所以那一天有个人在跟我谈说，哎呀，那个林先生他做到那么大了啊，那个做到了我们国内的第三把交椅了，这么大了，对不对啊？那个我们的这个行政秘书长啊，他家也那么多的钱，对不对？他付进了那么多的钱啊，那为什么还要去贪这个几千万呢？我就一句话跟他讲，钱不嫌多嘛，对不对？你会钱少嘛，对不对？啊，谁都不会嫌钱多嘛。但是我们懂得多了，爱哪来行善不得？有的人是恨不得业绩越多啊，那个贪欲之念太强了。如果你这个贪欲之念太强了，我跟你讲，你的意根本就没有办法调伏嘛。任何一个风吹草动，你心都动起来嘛。你对这个外面的五欲六尘看得很淡啊，你也了解的，没有人缠你啊，都是自己缠自己啊。所以解铃还须系铃人啊，所以你无论如何要把这解掉，就是解掉以后一条虎了，不会再去攀缘了。哎，那个自信的光明就显一点出来啊。所以这两个是互相依靠的。当你自信光明透一点出来的时候，你的意也得调伏了啊，你心不会打妄想了、啊、 他自信光明了、啊。所以六祖大师在谈经说得很清楚啊，若起真正般若观照，刹那间妄念寂灭，一刹那就没有了。那如果一样一条虎了，那个自信的光明它越来越增长，越来越增长，越来越增长，意变你调伏了，调伏住了，哎，自信光明透一点出来，把你的意舍住，那意你再加上你自己的观照，意再舍得更圆满一点，哎，自信光明就更多一点，更多一点，更多一点，啊，到最后那真的就不以万法为理的六根清净了，那真的得到解脱法门了，六根清净以上就是很好修行了呢。啊，为什么呢？你不被境界转了嘛？你只要不遇到太激烈的环境，那没办法，一般都能够扶得住了。所以那是禅宗破重关的境界呢，啊！所以有这样一条的功夫，则如说行啊，能够学习随顺真如法。这个如就是指真如啊，随顺你的真如之行，真如啊，就是你的清净心啊，真如。真如什么？就是你的清净心，就是真如嘛，如如之心嘛，啊，我们的心都在有无两边嘛，总是有起波涛嘛，总是有起波涛，因为啊，我们的心有这个心体，就有它的作用了，就有它的作用。迷的人迷在向上，这个心体迷在作用上，这个心体一迷在作用上，附带的那个情事的贪嗔痴，啊，那个。善恶心所就跟着起来了，啊，它一定有它的作用。那悟的人，他跟尘接触，它的作用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像镜子一样，镜子一样，镜子，镜子，你看有镜子，它就有它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照，把外面的境界照出来，对不对？当镜子没有照的时候，比如说镜子把它照虚空，它有没有照？它还是照啊，虚空照出来嘛。你用一张白纸把它盖起来，不给你照，它有没有在照？它还是在照啊，它还是在照啊，照什么？要照那张白纸嘛。你以为它没有照了，已经把它盖起来，镜子没有照了，有它还在照。所以，当你的真心，你的意已经调伏住了，不再往外缘了，你在看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那个明明白白就是智慧啊。清清楚楚，因为你不会被他转了，所以智慧跟烦恼只差别在哪里？着相跟离相啊，着了相了，那就叫烦恼；离了相就叫智慧啊。你的心就有这个作用，一接到外层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体是你的心体，那个作用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当你在你的家里面盘腿面壁坐下来，哎，我的心哈、啊，我这个。五根不圆五尘，第六不圆法尘，我就坐在那里。第六是不圆法尘，坐在那里。你说，哎呀，我有心体已经没有接触了，所以没有作用了。错了，它还在作用了。它的作用变成什么？如跑出来了，如。所以为什么如如之心即是真实啊？当你接触作用不起一相的时候，不起一相的时候。啊，我们讲心如境也如啊，不动本心啊，所以即空即假即中啊，但是有形象啊，那个如比较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如果你在你一个房间里面，你盘腿面壁，对不对？你体会到这个道理，你体会到这个道理，你不要去压它，不要用数息去压它，不要用住心观境去压它，你不要念佛去观。去压它，你一切放下去，看到它如那个感觉就出来了。那个如就是心的体用，没有接触外层，它心的体用，就像镜子照外面的境界，浮来浮现，汗来汗现。镜子你用白一张白纸把它贴起来，不给你照，它在照那个白纸，前面是白的，对不对？你好，白纸也不给你照，照那个晴空万里的虚空，它还是显虚空啊。所以当你没有去接触外层境界，你盘腿面壁在你的家里，心里没有攀连外层境界，盘腿面坐在那里，你那个如如之心就出来了，那个感受就有了，你去体会看看，那个如的感觉就有了。所以为什么弘忍大师讲如如之心即是真实，那个如的感觉就有了，那个如里面就是也是一样，即空即假即中的 啊，那个空是它的体性啊，那即假是什么？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虚灵不灭啊。所以你看，因为他没有接触境界啊，那个明明白白没有变成五层境界啊，没有变成六层境界啊，但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虚灵不灭，那个就是假。所以你看，那个心体空，那个明明白白、虚灵不灭是假，这空假不二还是中。所以你作用也是即空、即假、即中。你在盘腿面壁，把心安住起来，安住起来，它还是即空、即假、即中啊。所以为什么在讲，则一条则如说行，能够顺着这样，啊，不为万法所动的如如之心的作用。所以叫随顺，学习随顺真如法性。所以你看那个原教信位菩萨，信是什么？是随顺的意思，他真正能够随顺，随顺啊。那个观行记什么？学习随顺，学习随顺真如心，学习嘛，关注你的心不往外缘，不去动啊，心不往外缘，那学习随顺啊。那信位就学习随顺，学习顺他，诸位就能够驾驭你的真心了。所以无功要用行，任性逍遥，随缘晃晃，通通是真理的化身，驾驭真如了啊。真如那中门一样，破本参以后的宝刃，那只是学习随顺，宝刃就学习随顺，破这个啊本参啊，就破本参，然后破这个重关啊，破初关，破重关，那什么学习随顺。